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诗篇116篇12-13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一同的来敬拜他。为了方便弟兄姐妹与我们同步的敬拜神，我们将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诗歌的歌词以及讲道信息的内容登载在空中崇拜的博客上，欢迎弟兄姐妹可以自由的下载打印。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透过电邮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您注明空中崇拜。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夏果荣耀日，信息的经文在阿摩斯书8-14节。旧约圣经阿摩斯书8-14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我们再一次以使徒信经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大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同声一赞美第四首，荣耀归于真神，来颂赞主耶稣的恩典与荣耀。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使人深知，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庆祝声音，赞美主，赞美主，全民快乐高兴，进来接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主对完全救恩，主宝血功勋，凡信者得永生，神应许世人，只要我中罪人真心接纳主，因尽情靠耶稣，必蒙他饶恕。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进来接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借生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全生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将来的见主面，何等大恩福。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进来接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带着颂赞的心来到你面前，就如诗歌所说，因为你已经成就了大事，你差遣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经历患难忧伤与各样的试炼与试探，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以完全无罪之身为我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更在阴间胜过死亡，复活升天，以致我们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得救。这是古老的真理，被世人所耻笑与厌弃，但是对我们却是令我们大大欢喜的福音。愿您至尊至圣的名与恩典 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罪人身上彰显，在我们的口中传唱，以致全地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在你所拣选的子民耳中被听见，就高兴欢喜而归向你。以上祷告与赞美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诗歌是在赞美第303首，每一天。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一群不配你恩典的子民，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污点、不信与罪恶，但是因着您自己的旨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洁净我们，帮助孩子们知道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该如何在世上度过这每一天。特别在我们经历试炼、痛苦、忧虑、患难、重担，在不信中质疑的时候，让我们每一天愿意听见你自己沉重的声音，如同喜悦听见你安慰的声音，帮助我们有信心安静等候，活出你顺服的生命。为这个国家祷告，求您怜悯，使领导人有见识，选择合适您心意的道路，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能够在你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见识与智慧，带领葛牧师能清楚地将弟兄姐妹引领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在此祷告与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阿摩斯书第八章一到十四节。阿摩斯书第八章一到十四节。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葛牧师，他的题目是夏果荣耀日，我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阿摩斯书呢，进行到后半段，第七章到第九章，有一段呢，一连串五个关于审判的意象，它每一个意象的审判呢，都用一个象征来表明，譬如是说蝗虫，第七章一到三节，用火，第七章四到六节，用准绳，第七章七到九节。今天的经文第八章一到十四节，夏天的果子夏果，还有被击打的圣殿，这是在之后的第九章一到十节。那么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八章第二节一开始就说到，说阿摩斯，神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阿摩斯回答说，我看见一箱夏天的果子。夏天的果子呢，端出来本来不是应该很高兴吗？可是你看看后面的经文，果农哭成一片，全国人也哭成一片，很特别的情况，不是应该很高兴很荣耀的日子吗？丰收的日子，为什么哭成一片呢？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大概有葡萄啦收成来酿酒，或者是橄榄啦它来压制成油等等，还有无花果，大概也在这个夏日的时段都能够一一成熟。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用这个夏果的意象看到，居然来表明的不是丰收，而是结局到了。阿摩斯书他看到一箱夏天成熟的果子，果子这个字呢，希伯来文是 kais。 那耶和华的回答是结局 kais，这两个字很像，是刻意的意思，安排在这个典型的相关语法，意思是夏天果子的这个字不能久藏，夏天容易腐败，就异乡的烂果慢慢在那里，满地的烂果，那个果蝇开始生出来，然后在那边都没有办法收成，显示神的惩治已经迫在眉睫了。所以夏果果字跟结局连在一起，这两个字发音非常的像，是特别的安排哦，有梗的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背景是什么？是在那日，这呼应了阿摩斯他在描述那日是什么日子，每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那个日子跟那日是同一个字，像在第五章了十八到二十节等等的，里面有很多次提到末日的黑暗、末日的审判、末日的惩罚、末日的灾难，乱象纷呈，归纳为天灾人祸、属灵饥荒跟敬拜破产。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们看到后面落落长的一串都在这五个向度里面。那日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天灾，会发生人祸，会发生饥荒，会发生你们的敬拜破产等等事情。人祸在第三节第十节里面，他们形式化的宗教呢，根本没有办法拯救你们，根本是在乱拜，你们根本是在拜假神。他们的诗歌变为哀嚎的一部分，阿摩斯用四句非常惨无人道的景象来描述那一天那个末日的可怕，看到一大堆，不只是水果，是一大堆的尸首在地上，全部都没有人打理，全部都被抛弃，没有人敢出声音。天灾在第八到第十节，全国性的崩裂跟灾难，地震像是尼罗河水泛滥一样的泛滥，看到黑暗的日食不断的出现，哇，还真蛮恐怖的。看到属灵的饥荒， 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以色列人一直在忽视神的话，若失去一切财产而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才真正体会到渴望神话语的保护，神的话会保护我们现在在哪里呢？可惜在那一日的时候，神的话语已经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找得到，神隐藏起来了，他的荣耀消失了，他离开了，他们的少年人未来的希望也全部都因为干渴饥饿而晕倒在地上，非常鲜活的描述。他们的敬拜破产，人如果不信神的话就什么都信了，他们只依赖今生富足的这些人在圣所里面假敬拜，偏离了立约的真神。第十四节，外邦神慢慢地把他们带到死地，使他们扑倒，永远不再站起来。这就是神预告那日耶和华的日子会发生，各处发生不同现象乱象的这一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日，很特别的是所有的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八章出现的日次数最多。日这个字3117，优美这个字在阿摩斯书里面总共出现过21次，今天就出现5次。什么日呢？那日会发生人祸，8章3节里面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许多人的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那日的人祸在8章10节，我使你们的哀嚎的节期变为哀嚎，歌唱变为哀歌，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日子又出现一次，到那日会发生天灾，8章9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就是日食了，全地的白昼都会变成黑暗。8章11节属灵的饥荒，那日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到那日8章13节，你们的敬拜完全破产，你们的少男少女都会因干渴而昏倒在地上。14节，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啊，你们盖的那个假神殿，指着上面的牛犊起誓的，这一天我的愤怒会临到你们身上等等，指出来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其实这感受就像是一个已经被宣判死刑的死刑犯在等等，他知道有一天，但哪一天他不知道。耶和华的日子构成了我们在圣经里面末世论的一部分，耶和华的日子是令人敬畏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很多时候，那日在那日子，日子将到，好像就是在等着宣判死刑执行的那一天。我们对日子的感受不同，小孩子盼望明天赶快来，老人家比较怀念过去的日子，比较中间的每一天，我今天要干嘛，现在要干嘛，等一下结束要干嘛，好像过的那个时间点都倾向不太一样。在1927年呢，英国的一位天文学家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他在描述一个这种感受，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物理学的一个的认知，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The Arrow of Time，The Arrow of Time 就是时间之箭的这个算是个理论吧。它是说在巨观的物理讨论里面，时间对我们来讲的感受是单向前进的，没有办法回复。我们每天度过的时间只能从过去经过现在到未来的明天，是单向的，没有办法再回复。我们可以确定过去发生事情的点点滴滴，因为它都深深的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封存，慢慢的被放出来。好像过去发生的种种事情呢， 一直累积，慢慢的变成现在的我们，不就是以前累积过来的吗？我们很容易将过去的某个日子当作原始的参考点，然后把现在的今天当成一个比较的坐标，看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过去某一个时间点慢慢累积过来而造成的。生活中呢，我们有很好的、很美好的建设，很好的成就，都是过去点点滴滴累积成今天的美好啊。是的，但是相对的，过去开始培养的坏习惯跟一些邪恶的传统，如果没有更正，也一直慢慢的循着同样的模式流传到现在今天而发生。这不就是阿摩斯书八章四节里面开始讲的吗？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要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世代相传，阿摩斯时代的以色列国，国家充满不公不义，社会越来越是为富不仁的现象。有钱的奸商一代一代用越来越升级版的诈骗手法，从困苦的人、无助的平民里面剥削到这些贫穷人连生存权最后都丧失的这个地步。里面讲到说，他们用偏好用小的升斗，就是小的容器呢，跟过重的砝码，在买卖时进行双边的欺骗。他做的事情是，当他卖出麦子的时候，他跟你讲报的斤两是大的，他用小的升斗量给你啊，这样他就可以偷一点麦子。然后当他在收你的钱的时候呢，他用大等子，意思是作弊用 的那个一种天平。那种天平呢，像什么，我小时候还看过，它是一根杆子，然后它的支点是在上面，用手抓住，然后旁边呢有刻度，杆子上有刻度，这边挂的是秤锤，然后那边下来的一个盘子挂的是一串猪肉，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量给你的。这种天平叫做等子。他们呢用大等子的意思是，他们在刻度，在那个秤锤做手脚，告诉你说，这个收你的钱的时候呢，让你多付钱给他，用银子来付给他。这些奸商呢，一代一代用非法致富的手段，变成了他们家族秘方沉船。他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耶和华在箴言十一章二十章里面讲到，每一次都在责备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他们更变本加厉，把发霉啦、坏掉的麦子掺杂卖给别人，谋取暴利。所以后面更加凸显出来说，这些生意骗算什么，我来贩卖人口吧。重复到二章六节里面，为了一双鞋的价钱就把穷人的债权卖掉，贱卖他做奴隶。我管你去死，我拿到的钱就好了，你卖给谁我不管。这种种的现象，耶和华借着阿摩斯用各种的预言意象宣告神，他不会忘记他们过去到现在的一直累积的罪孽。八章七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永远不忘。耶和华本身应该是以色列人最高的荣耀，但是几曾何时，以色列社会却将历代累积这个欺诈、奸诈、自私、无情的行为，以及耍诈设计的这些诈骗工具呢，推崇为新一代的荣耀象征。因此，耶和华讽刺这些变态乱象，成为雅各的荣耀。他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将来的那一天要整个 大清算，在那日他要带着他的审判夺回真正属他的公义，让那一日成为真正赎回耶和华荣耀的日子。这是里面讲的日子。阿摩斯时代为富不仁而成功的以色列国，他们看见耶和华的那一日出现了。在天灾主前763年记录有日食，他们看见那日，经历了主前722年撒玛利亚城整个被亚述毁的那日，他们看见了。那日持续出现在每个时代，只要有不公不义，只要有为富不仁，只要有欺压无辜，只要有亵渎的敬拜，耶和华定的那日就会在不同的时代不断的出现。我们换一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彼得曾说，彼得后书2章13节开始，他说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厌了白昼，这个字就是在新约里面的个日，他们是在每一天的白天厌了，他们已经被玷污，已经全部都是瑕疵，而且这些人跟你们一同作息，以自己的诡诈为豪为快乐。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就有很多诡诈不义而致富的人，他们每天的宴乐，他们看见那日了吗？他们看见了，看见主后47年大饥荒的那日，格老丢年间的饥荒，这些人看见了吗？看见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整个毁灭的那日，他们也看见了。各位，我再重复一次，只要有不公不义，只要有为富不仁，只要有欺压无辜，只要有亵渎的敬拜，耶和华所定的那日就会在不同时代不断出现。回顾过去的历史，每一个时代的那日，我们似乎都能够清清楚楚地指出来，因为我们活在现在，回望过去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历史上的某点，我们都能指出说哪一天那一日发生什么事情。但各位，我问你，我们这个时候的那日什么时候出现呢？有人知道吗？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情形就像是我问各位，好，请问你昨天晚上晚餐吃什么？你可以很清楚的回答我说我吃泡面哦。那我问你说，好，那请问你明天晚上晚餐吃什么？你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啊，我哪知。也许有人回答说吃泡面啊，我每天吃泡面嘛。我只希望你活得健康长寿一点。 OK， 正常的人呢，意思是他可以记得昨天发生的事，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感知到明天要发生什么事。这就是我们清楚的知道历史每一个时代的那日发生什么，但是却没有办法知道未来的那日什么时候发生。感谢神，我们被放在单向的时间之间的时空里面，我们只能觉知自己从确定过去体验实际的现在走向未知的未来。我们对过去日子的知觉是借着记忆而感知得到如此清晰，但是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办法感知到而感到陌生。模糊的未来感是人类经验中共有的体验。马太福音25章13节，马太福音24章50节，马太福音24章42节里面都提到的日子，日子，日子。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在神的眼光来看人的历史，跟人来看却是完全的不同哦。人清晰的知道过去，但对未来是模糊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却完全跟我们所看的不一样。神 随时可以把这时间之箭快转，把它暂停，把它倒转。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对神不具任何区别的意义。彼得后书三章八节里面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原来神他本身不会局限在时空之中，经文所提说神来看那日是千年如一日，那日打破所有物质世界的限制，神看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天，包括未来的那日，都在他眼前清清楚楚地陈列出来，没有任何的模糊。只有身为被受造的人无法知觉我们身处时代的未来的那日会发生何事。过去的每个时代，神会差遣先知在圣经里面告诉那日的末了的结局。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说，挪亚的那个时代呢，人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一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部消灭了。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降下，把他们全消灭了。各位，最后一句是人子显现的那日也是这样。未来的那个日子，我们的时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我告诉你们，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比你们所受的还要容易受呢。罗马书二章五节，你竟任凭你这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会震怒的。犹大书六节里面讲到，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宿的天使，神用锁链把他们永远居住在黑暗里，等候审判的那日。各位，连天使都要等候大日的审判。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要面对最终那日的大审判，未来那日的审判，你的结局会是怎样呢？那一天的结局是跟你现在每一天活着息息相关。我们这些罪人根本没有办法承受任何那日的审判的最小的审判。神恩待我们，为了那日的审判，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代表救赎的日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腓立比书里面把这一天又是一个日子叫做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一章十节，腓立比书，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二章十六节，腓立比书，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各位，你的每一天能够过无可指责，每一天能够分别是非，每一天能够成为主的善工，每天享受喜爱美好的事，每一天成为诚实无过的人，是因为神怜悯我们，为我们赐下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成为救赎之日。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样， 过着一样的日子，跟主耶稣基督有一样的心思意念，有一样的气质生命，有一样的待人处事原则，而每一天为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也是我们能够免于神那日大审判的唯一凭据，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靠着他，我们成为不同的族群，我们跟世人所过的日子不一样之处，是在于我们的每一天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而世人过的是每天庆祝夸耀自己奸诈的成功，剥削别人而来的那个腐败的下果，每天继续吃吃喝喝，他们在等待那日的大审判。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主知道打酒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看出了两种不同的族群，在同样的每一天过不同的日子。我们不会因为每一天所犯的某个错误，就让我们在审判的那日落入万劫不复的刑罚，而是我们过的每一天的一小步都形成一个轨迹，把时间之间的轨迹连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到最终的那日，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有的人这些轨迹慢慢的累积成向上的抛物线，有些人则慢慢累积的轨迹就变成向下的抛物线，连接到那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面对神预告的那一日，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怎么过每一日。回想主耶稣基督，他在针对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失效他有关马门的教导之后，他说了一个比喻非常耐人寻味，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财主跟乞丐的比喻，里面是这么说，他说有一个财主啊，他穿着紫色袍跟细麻布衣服，都是很高级的料子，天天，就是用这个字，天天奢华宴乐，他天天每一天都在奢华宴乐，又不用工作，很有钱。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身上的疮。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各位，这是一个主耶稣提出非常非常特别的比喻，他很鲜明地把两个角色对比，一个超级有钱的财主，穿着最昂贵的紫色袍跟细麻衣，天天宴乐，看出他一生极尽享受的生活，每一天真的都不用工作，而每一天就是满坑满谷的被动收入一直进来，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有多少钱。另外一个非常卑贱的乞丐，他身上不要说穿衣服，是长满穿上了全身体无完肤的长疮，他连行动都有问题，没办法自己走，每天还需要有好心人把他抬到财主家里后面的厨余桶里面去，自己捡那些厨余来维生才能活下去。这两个人生前完全没有交集，他们完全没有对话，两个人每天生活间隔着是一堵非常厚厚华丽的高墙，他们完全没有往来的可能。但很快我们这些读者会发现，主要的对白跟场景 不在今生，而是在两人死后的阴间世界。今生的财富、尊严、享乐、受苦，好像都不是这比喻的重点。犹太传统认为，你一定要过着财富满贯的人生，才是神赐福的人生标记。生前领受这样福气的人，你自然在死后也会在神的怀抱之中。这是他们相信的事情。这代表犹太传统的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看重今生财富的指标性的重要。要有钱哦，要成功哦，这确保你的来生也是像今生一样。但是神打破了这个重要指标的迷思。主耶稣基督提出的这个比喻有一个重点，打破众人对今生财富的一个迷思。我们单凭今生拥有财富的多寡，完全不会影响到一个人是否能够得到永生。这是跟他们犹太人的认知差别非常多的。财富本身是安全的，为什么？它之安全是因为它本身的有效年限只限今生而已，它会过期的，它完全不会影响到一个人是否能得到永生。意思是财富跟永生是两个完全中性且独立的两个因素，不会干扰的。然而对于一个财主，他暴露最大的财富风险是什么呢？有三个。第一个是他在取得财富的方式是否正当。就像阿摩斯书里面谴责当代为富不仁、欺压穷人的以色列财阀一样，他们取得财富的方式不正当的时候，就让他们失去永生。第二，财富的使用是否合理？就像财主他完全用于自己享乐，完全忽视每天在他门口其他人的需要，这就让财主跟拉撒路在死后有极大的区别。他在受苦，拉撒路在享福。第三个风险是追求财富的生命成本是否过高。就像法利赛人鼓吹犹太人，你要毕生精力去追求成功、追求财富、追求马门来荣耀神。以上这三样的财富风险呢，如果有钱人你没有管理好这三样风险，今生的财富呢，它就会变成一个你好像从小把它养养养，有一天养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巨兽，某一天他就把你眼中最珍贵的永生一口咬死，你甚至都不晓得。比喻中的乞丐凭什么得到永生？好吃懒做耍无赖，毫无尊严，不要脸，天下无敌嘛，对不对？浑身长疮的头壳每天一直在敲地板，然后争取神的同情，不是吗？他完全没有任何财富风险啊，废话，他一毛钱都没有啊。他也不是凭着不要脸呐、啊，因为他浑身脸皮厚长满了疮，他要脸干嘛？他也不是凭着烂命一条跟你耍狠耍赖，他连动都没有办法动，他跟你怎么耍狠耍赖？各位，他凭什么得到永生？主耶稣基督所有比喻的角色里面，特别只有这个乞丐最特别，他给这个乞丐取了名字，其他的角色全部都没有取过名字。这个乞丐名字叫什么呢？拉撒路。拉撒路之所以能够得到永生，隐含之下他唯一凭借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给他取了这个好名字。你知道拉撒路的中文意思是神帮助。原来拉撒路一生完全没有可以依靠为生的任何可能，凸显出一个隐含的意思是，请你脱去你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尊严、所有力量对这些东西的依靠吧，脱去对他们的依靠吧。你不要学这个财主，你学拉撒路，不是学他讨饭哦，是拉撒路他这辈子什么都没有，他唯一凭借得永生的 只能凭借神帮助，就是这么单纯，这个比喻就是这么简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想改个好名得永生吗？天堂不需要每一个人的英文名字都叫做 Lazarus， OK？ 不是靠这名字。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提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请你紧紧抓住了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你才能安然度过那日的大审判，安然地进入到永生。单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日日学会依靠主耶稣基督，每一位的生命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永不枯干。祈求圣灵帮助每一位日日依靠圣灵的大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中长进，得到丰盛的生命，靠主喜乐，并且能持定永生，直到白色大宝座前与众圣徒同享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我们要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您的救主，或是您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新朋友，请你让奉献带过去，我们一起唱诗歌《每一天》。几位奉献祷告。亲爱天父，你是日子的主，时间的主，生命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也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的心，以致我们警醒度日，等候你来的日子。我们的奉献向您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愿意将全人献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可用的器皿。 求主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此祷告奉献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各位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之后领受祝福。
赐平安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遵行他的旨意。愿荣耀归于真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主日崇拜就到此结束，愿上帝祝福每一位。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主内肢体或者是教会，如果有需要代祷的事情，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在主里彼此纪念。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